兄姊妹平安。今天要探讨的话题是抵挡魔鬼，请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到第九节。
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。
再念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。
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，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。
从这两处经文看出，撒旦有许多的诡计，撒旦都是暗中做事的，他也化妆成为光明的天使。他是说谎的，要做个好基督徒就必须学习怎么样抵挡撒旦。所以第一，我们要看撒旦的工作。在圣经里有许多事照人看都是天然的，但是圣经却说那是撒旦的工作。许多事呢，照人看是偶然的，圣经却清楚的给我们看见那是出于撒旦。
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认识撒旦的诡计。
首先我们就来谈一谈撒旦在人思想里的工作，请读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四节到五节。
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
撒旦用坚固的营垒把人圈住，叫人不能顺服基督。他特别在人的思想上做工。计谋，希伯来话是翻译作想象和幻想，因为人有许多想象，就没法顺服基督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的征战的兵器呢，不是血气的，我们要先把这些幻想给拆毁，然后才能把人的心意夺回来，顺服基督。
幻想和想象是撒旦的工作。
基督徒生活上的许多事、许多的罪呢，都是从幻想起头的。比如某某弟兄他并没有不对，可是撒旦把他不对的思想塞到你的思想里了，你不抵挡他。
怎么抵挡啊？
我不要。若是你接受，他就变成你的思想了。
开始是他的，继续下去就成了我们的了。老师，请您谈谈撒旦的试探好吗？
撒旦的试探呢，大都是暗中把思想塞进人的思想里，一被接受他就得着那人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拒绝不该有的思想，不过呢，也不要太注意他，因为那样思想会乱，会中了他的诡计。
若是太注意思想，眼睛就不看主了。
对，人有两个极端，一个呢是不约束自己的思想，另外一个是一天到晚注意思想，这都是中了撒旦的诡计，上了他的当，久了都会出事的。所以要维持平衡。有句话说呢，你不能禁止飞鸟从你头上飞过，但是你能禁止鸟在你头上搭窝。思想忽然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简简单单的抵挡，说我不要，我不接受，我拒绝，那个思想就会出去了。多年来弟兄姊妹向我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，我没法约束自己的思想。有人特别在祷告的时候不能约束。
老师，说不定收听的弟兄姊妹里也有人有这个问题。
好，那我就简单的谈谈。请读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。
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性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
弟兄姊妹，要思想这些事，应该积极的学习用自己的思想，不能约束的事就少了。许多弟兄姊妹所以不能约束自己的思想呢，因为他根本不去想这些，在思想上是被动的。
结果呢，就给撒旦留机会， 把他想好了的摆到他们里面。
对了，如果人在思想上像身体一样活动，撒旦就不容易塞进他的思想了。所以呢，要学习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，这些呢要去思想。我们去认识思想啊，凡是污秽的、分裂的、毁谤的，是出于仇敌的，这些要拒绝。
明显的容易拒绝，可是诡诈的
虽然是不容易，但是我们在神面前必须学习拒绝。撒旦借着邪灵，借着那犯罪的天使在地上布了网，所以他能知道许多事。当人闲着的时候呢，撒旦就把我们不知道他知道的制造一个幻象，一个想象塞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一想一接受就变成真的了。
我们要拒绝知道那事，凡不是在祷告里得的就不要知道。
弟兄姊妹，要学不好奇，让撒旦没有机会做什么。撒旦的试探才来的时候呢，容易对付，如果让他在你思想里成了事实，那就难了。有的时候呢，一个思想到我们里面来，用信心抵挡了，他跑了，后来他又来了。弟兄姊妹，这再来的是撒谎的，不是真的。我们要说，我已经抵挡了，你已经逃跑了，再来不是真的。若是这次你承认他是真的，让他站牢了，站稳了，那可就难对付了。许多人是在这情形下失败的。请读雅各书四章七节。
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老师，有人一碰到试探就乱了，是什么原因呢？
圣经上说，你抵挡魔鬼他就逃跑了，你抵挡一次他就逃跑了。你要相信他是逃跑了，如果他再来，我们不理他就会没有了。如果你把它当真，它就进来了。
抵挡魔鬼的原则是第一次抵挡，第二次不理他。
若是第二次你还抵挡，就是你不相信第一次你的抵挡，因为你不相信你抵挡他，他就逃跑，所以你一天到晚就在想这些事儿，你就越想越乱了。第二点呢，我们思想撒旦在人身上的工作。请读路加福音第四章38节和39节上的话。
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，有人为他求耶稣，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，热就退了。
热是一种病状，这热没有人格，必须有人格的才能责备他。但是稀奇的是呢，主耶稣看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，就责备那热病，而热就退了。
很明显的，这不是普通的热，是有人格的。
对，是撒旦做的。所以当主一责备他，他就退了。主在马可福音第九章17节、21节、25到27节呢，还为一个孩子斥责聋哑的鬼。主说，你这聋哑的鬼，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，再不要进去。后来那孩子的病就好了，口能说话，耳也能听见了。
病就因为有鬼，所以呢，主一责备，鬼一出去，孩子就好了。
因此呢，在新约里有两种病人，一种是身体上的病，一种是鬼在人身上。一种病主医治他，另外一种主不医治，主责备他。哑巴和耳聋是没有人格的，主耶稣把他当作是有人格的责备他，结果呢，鬼就出去。许多没有明显理由的病忽然病了，这不是普通的病，因为从天然方面来看呢，没有理由病；从属灵方面来看呢，又有属灵的工作要做，
是撒旦的攻击。
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在主面前说，主啊，我不要这病，这是从仇敌来的，我不要。这样一抵挡，病就去了。
来的突然，去的也突然，来去都没有天然的理由，一斥责就去了。撒旦攻击人的身体，旧约的约伯就是个好的例子。
对了，撒旦是要害死约伯，但是神说你要存留他的生命。约伯全身长疮，是没法治的。 等他能对付了，病就好了。
所以呢，我们得病要有另外的看法。
许多人身体软弱，是因为接受了撒旦做的事。弟兄姊妹，病了就要查理由。如果是撒旦的攻击，就得抵挡他说，我拒绝，我不要。
一抵挡他，就不能做什么了，病就去了，实在太奇妙了。
有一年呢，我从上海回福州，忽然发高烧，烧了两天多啊。我不知道这病会有什么结果，各样的思念都来了，乱极了，不清楚原因。后来我向主说，主啊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历史忽然想起，恐怕是撒旦的攻击，这不像是主的手。很稀奇，一知道是撒旦，里面通了，亮了，立刻茅塞顿开，想法也改变了。我就说，这是撒旦的作为，我不能接受。我对撒旦说，这是你做的，我拒绝。本来那天晚上呢，很累，非常难受的，可是这么一抵挡，第二天好了。那这样的事儿呢，我和别的弟兄姊妹都经历过多次。
感谢神，弟兄姊妹都可以经历。
撒旦不只要信徒病，还要人死呢，因为从起头他就是杀人的，他要叫许多人早死。我们不止拒绝魔鬼，还要把他当凶杀者拒绝他。有的时候神的儿女会想，我死了就好了，那这个意念是从仇敌来的，他攻击人，他要害人。我们从约伯身上就可以看出，他的目的是要弄死约伯的，这是神的限制，神不许他，他才没得逞。
我们要拒绝他凶杀。
有一位信徒呢，有一次在刮胡子的时候就想到会把自己割死，结果从那天起他就再也不敢刮胡子了。有一天他跟一位弟兄说这事儿，那弟兄听了就说，这明明是从撒旦来的，你非抵挡不可。你要说，我拒绝任何死亡的思想，你要靠主耶稣的名说，我奉主耶稣的名赶出这个思想。结果他一抵挡，真的就再也没有那个思想了。自古到今呢，撒旦和基督都不是面对面的。如果我们说，我不要自杀，你面向着他，他就跑了。如果我们说，我怕会自杀，
就完了，那是背朝着撒旦使我们逃跑。
这些看起来是挺小的事儿，却是挺大的捆绑。第三呢，撒旦在良心里的控告。
撒旦还攻击我们的良心，
这就是我们说的控告，也是基督徒最难受的事儿，就是觉得自己有错有罪，在神面前爬不起来。许多人不敢抵挡，是分不清什么是撒旦的控告，什么是圣灵的责备，因此呢，就常常把撒旦的控告当成了圣灵的责备，而一生活在控告里。撒旦的控告能叫最属灵最有用的人变成残废，在神面前一点用都没有，因为良心一软就什么都软了，什么用处都没有了。
老师，良心的控告和圣灵的责备有什么不同？
箴言十九章十三节里有话说，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。那撒旦的控告就是这样，一下两滴，一下三滴的漏下来，它不像一桶水这样倒下来，它像一个不满意的女人，不是重重的说，是叽叽咕咕的叫你觉得错。但圣灵来是有大的光照，让你痛快明亮清楚的看见错在哪里。
哦，完全不一样。
还有撒旦的控告没有目的的，不是为了造就，是叫人受苦，叽叽咕咕的叫摸着你，叫你在神面前爬不起来。圣灵的责备是有目的的，不是叫我们软弱，是要我们刚强。我们越受责备呢，在神面前就越能爬起来。圣灵的责备是积极的，是叫我们飞到主面前把那个功课学好不可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有叽叽咕咕的情况说你错了，感觉错到一个地步连祷告也不能，爬也爬不起来，认罪也没有用，这个情形很清楚是撒旦的控告，你要抵挡 你非抵挡不可。
撒旦的控告和圣灵的责备还有什么不同呢？
结果不同。圣灵的责备会觉得苦，可是认罪之后呢，你就得平安了，有的时候重担没了，还很快乐呢。可是撒旦他的叽叽咕咕呢，就是你祷告求赦免了，里面还是不平安，因为他说你是有罪的，没用处的，他叫我们良心发软。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要上当，要记得世界上没有什么罪是主的宝血不能洁净的。所以有撒旦的控告，连认罪也不必，因为你认罪求宝血洁净了，他还会一次一次的再来向你叽叽咕咕的控告你。碰上这个情形呢，你不必认罪，你要对主说，主啊，原谅我，我不认罪了，认了也没意思。
这时候要反对良心的控告，
要说我拒绝，我不要这些，我反对一切良心的控告，我靠着永远有功效的宝血站在神面前，我不要控告，这样就得胜了，良心里面没了罪的感觉而被神使用。在良心里一觉得有罪，整个人在属灵的事上就都软下来了，良心一觉得罪没被赦免，就失去了用处。
所以要抵挡撒旦在良心里的工作。
在属肉体的基督徒中呢，撒旦叫他犯罪，让他不能征战。在追求的比较属灵的基督徒当中呢，撒旦就用控告的把戏把他摆在征战之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要认识撒旦的攻击，不然就没有正直路。第四呢，思想撒旦在环境里的攻击。圣灵为我们安排了一切的环境，所以神对我们的环境是清楚的，像我们的头发都被神数过了算过了一样。
我们的环境是在神的手里，
这是事实。我们知道从旧约约伯的事情里呢，我们看见撒旦是怎么样求神许可他在环境里攻击属神的人。撒旦叫约伯全身长疮，叫他的房子倒塌，叫狂风吹来，叫仇敌闯来，也叫他的儿女死亡，叫牛羊被掳。彼得的跌倒主怎么说呢？
主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，像筛麦子一样。
弟兄姊妹，我们的遭遇都是神安排的，可是有许多是撒旦的攻击。马太福音第八章说，当主耶稣在船上睡觉的时候，海里的风浪很大。我们不能说彼得和约翰胆小，他们是渔夫，凭他们的经历来看呢，这风浪是要人命的，他们不是怕死的。
所以他们就叫醒主耶稣说，我们丧命了。
主耶稣知道对岸格拉森有鬼要赶出去，那鬼想在海里害主耶稣，主耶稣就斥责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停了。弟兄姊妹，当撒旦在环境上攻击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有两条路，就是彼得前书五章上说的，
你们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你们要抵挡他。
当我们遇见没理由的攻击，无缘无故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呢，一面我们在神面前说，主啊，是你许可，是你叫我遇见的事，我服在你的大能的手下，就是撒旦的攻击你许可了，我也接受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要抵挡撒旦，我们说凡是撒旦做的我都反对，我都抵挡。
如果那事是撒旦做的，这么一抵挡他就不存在了。
一位做生意的弟兄呢，各方面遇见了好多的困难，以为是主做的。后来他在火车上和一位传道人谈起了，那人就对他说，这是撒旦做的，你要抵挡他。他立刻就做了简短的祷告，后来所有的困难就都过去了。
真是奇妙。
许多的环境呢，是主要我们学功课，但是也有的是撒旦的攻击。
老师，对抵挡魔鬼是不是还有什么该注意的？
第一呢，就是不要怕。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七节说，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撒旦第一个试探是要得知地步， 那第二个试探呢，是要从那地步来攻击我们。我们不给他留地步，就是我们的得胜。最大的地步就是怕。约伯记三章二十五节说，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，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。这意思是约伯在灾祸没到之前已经怕过。撒旦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把怕放在人心里，你接受了他就成功了。他做事呢，都是先得到人的许可，因为这是一种选择。你可以选择怕，也可以选择不怕，但是你许可了他就能做了，不然他不能做。我们有自由意志，我们不答应他就不能做。那约伯呢，就是因为接受了撒旦给的怕，他的遭遇才来。何教士常常说，惧怕就是撒旦的名片，你接受他的名片他就来找你，你不接受他就走，你怕他就来，你不怕他就不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要拒绝惧怕。一位长者说呢，抵挡就是人送你东西，你说谢谢，我不要。弟兄姊妹，撒旦虽然是有能力的，但是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这儿说，
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
是的，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圣经上说的够清楚了，只要抵挡他，他就逃跑了。这是第一样，不要怕。第二样呢，必须认识真理。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，记着主耶稣的话说，
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
什么叫真理呢？真理就是事情的真相。撒旦试探人，让人怕，攻击人，都是捏手捏脚的，不给人知道的。如果我们明白真理，
知道真相，一抵挡就自由了。
对，问题是呢，不觉得是仇敌，口里说是撒旦，但是我们灵里不觉得，口里说这是撒旦的作为，但是灵里头不清楚，只等到看见了真理，知道了真相，晓得这是撒旦做的，那就得释放了。撒旦的能力呢，是在他的欺骗上，一不能欺骗，他就失去能力了。好，这是第二点，我们要认识真理。第三点呢，是用信心抵挡。
信哪些事呢？
在这方面呢，我给弟兄姊妹分享四点。第一，是信主的显现，除灭魔鬼的作为。主耶稣每次遇见鬼都敢，每次遇见撒旦的试探都胜过。神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信主耶稣所到之处，鬼的工作就不能存在，要全被除灭。第二呢，我们信靠主的宝血，除灭撒旦的攻击。
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那儿说，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。
撒旦要对付我们，首先就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。什么能叫我们与神分开呢？
只有罪。
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觉得有罪，就和神分开了，魔鬼就立刻攻击我们。我们没有罪的感觉，撒旦就没法攻击我们，因为羔羊的血已经胜过撒旦。
所以一觉得有罪，
就宣告说，我有罪，该受你的攻击，但是我靠着羔羊的宝血能胜过你，因为主耶稣已经替我死，流出了宝血，你不能做什么。
我们要信主的显现，除灭了魔鬼的作为，主的死除灭了撒旦的攻击。
第三呢，我们要相信主的复活叫撒旦蒙羞。相信主耶稣的复活，就是明明的羞辱了撒旦，因为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明明的羞辱了他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说，
借着死特要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
主复活就败坏了那掌死权的， 摔掉了撒旦所有的工作，明明地羞辱了他。死能摸着人、动物、植物、一切的生物，但是复活是死摸不着的。
老师，我们重生所得的生命就是复活的生命。
对，生命根本和撒旦没有关系，是他想摸摸不到的，想消灭没法消灭的。自从人被创造以后，撒旦所有的怒气、诡计都摆在十字架上，就是要消灭生命，结果枉然无益。从那天起他失败了，而且他的头被打破了。他今天的目的不是要得胜，是要延长他的日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用怕，我们抵挡他，不是因为他厉害，而是因为神的旨意要我们抵挡他。复活的境地是撒旦摸不着的，是绝对超过撒旦的。第四，信主的升天超过撒旦的权势。以弗所书第一章给我们看见，主耶稣升天的时候是远超过执政的、掌权的和一切黑暗的权势，坐在天上父神的右边。父叫他坐在他的右边，乃是叫他为着教会做万有的元首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说，
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升到天上。
主耶稣已经把撒旦打败了，撒旦失去了地位，今天撒旦征战是为了恢复地位，我们呢是为着护卫所占领的，不让撒旦把得胜的夺去。我们要靠着主的十字架常常夸胜，要对撒旦说，你是失败的。弟兄姊妹，撒旦是失败的逃犯，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该被消灭了。
这也是他偷偷的试探我们的原因。撒旦会在思想、身体、灵里、环境等方面攻击我们，
但只要我们知道自己的地位，我们和主是合一的，我们一抵挡他就逃跑，他不能不跑，因为他在神权柄下没地位。感谢神，因为在基督里已经给我们得胜了。
好，今天就谈到这儿了，谢谢收听，
再会，愿神赐福你。